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在台湾20世纪末期，伤亡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莫过于921大地震了。发生的时间呢，就是在1999年的9月21号凌晨1点47分，震央在南投集集。那么说起921大地震呢，真的是很多人心中的伤痛，有好多的家庭一夕之间变故，惨绝人寰。而近年来全球都有类似的灾害或是意外，或者现在越来越严重的肺炎的疫情，面对因着灾害或是意外离世的亲人，还活着的人该如何面对死亡的冲击，如何平复心中的遗憾、失落和悲伤呢？心灵的重建该如何开始？今天英如为你邀请到921的受灾户陈世斌先生来到节目。世斌哥你好。
大家好。
真的很开心可以访问世斌哥，而且因为我的老家也是在南投，所以算是老乡。
是。
那我想先请世斌哥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你现在的家庭还有你现在的工作。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世斌，那来自南投的中寮，那目前结婚有两个小孩，那目前是从事代书的行业。
提到921大地震哦，算不算曾经是你生命当中的禁忌话题？
这个话题其实有一阵子是在我心里面是封闭的，很多人来关心我，但是我不是很愿意去讲。他们如果想听，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好意，是来关心的，所以我通常都是用第三人称，就是用讲别人家的故事来诉说这件事情，这样子
就让自己的情绪不要这么起伏。
对对对对，就比较不会去想到这件事情这样。
但是如果要你自己主动提起的话应该不太可能吧？
以前是不可能，因为我不想让人家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让人家用那个可怜你的方式来看你这个人。
是。
对。
您今天为什么愿意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你的故事？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代其实也陆续有一些灾难的产生啊，那我愿意分享我过去如何的走过这一段经历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这样。
所以为什么会愿意呢？这个改变的契机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就要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哦，心灵的重建从什么时候又要如何开始它。那么说到这个老家，您的老家是在南投的中寮乡。
是。
921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当时你是在台北吗？
对，毕业之后我去当兵，当完兵回来我就在台北工作。
当时候年纪几岁啊？
26。
就是一个年轻的大好青年的年纪啊。
对，来台北工作也是想说赶快赚钱啊，然后帮家里把负债还清这样。
在你的家庭当中有哪些成员啊？
家庭当中那时候有阿嬷，然后爸爸妈妈，那我们有四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
哇，你们家人口蛮多的耶。
对，然后特别是弟弟比较早娶。
啊。
对，弟弟早娶，然后他又有三个小孩。
然后他们都住在一起。
对，住在一起。啊，妹妹是后来就嫁出去了。
两个妹妹。
对，两个妹妹，双胞胎。
哇，双胞胎啊。哇，那你们家庭的关系怎么样？
就爸妈因为很忙啦，所以有时候他也不管我们这样子。
就算是一个蛮平常和乐的小康家庭。
还算是啦。
然后退伍之后您就是到北部这边来工作嘛。
对。
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会希望自己打拼也可以帮助爸爸妈妈。
对。主要因为当时家里有贷款，贷款的金额算蛮高的。 因为身为长子啊，也希望说赶快帮家里能够把那些负债可以还的就赶快还这样子。
所以是一个蛮好的工作的动力来源。
啊、算是啦。
是。而且那时候正是要宏图大展的时候嘛，好好打拼的时候。
啊、对。
可是就碰到了921这个事件。
是。
那921发生的时候，那时候天摇地动的，你在睡觉吗？
我从事的是不动产经纪业。不动产业的话，他的生活形态就是有时候会很晚睡觉，下班很晚下班，然后下完班之后回到宿舍又会聊一聊啊。那一天大家都聊得蛮晚的，可是聊到一点多的时候，地震的时候，甚至那时候我们还在聊天。对啊，那时候有想法就是赶快打电话回去问候啊什么之类的，可是都打不通，想说应该没事吧，然后就躺着睡觉。那隔天一早我也是七点多就到我们门市去上班，报纸已经送来的，那就看到说哦，原来震央是发生在南投。那时候其实也不以为意啊，就看新闻，然后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样。
你本身是比较乐天知命型的人吗？
嗯，应该算吧。
哦，所以就比较不会想太多这样子。
对对对，
是
因为从小到大也没有遇过那么大的地震啊、嗯、啊也没有第一时间去想到说家里会怎么样。后来八点多的时候就有南投的那个学弟打电话进来。啊，那个学弟他前一天晚上还问我要不要一起回南投，他跟我讲说因为家里发生地震他需要跟店长请假。那我就想说这很正常啊，因为地震嘛，那就请他在南投好好的处理完啊，我会帮他跟店长转达。我们那时候只是这样想而已，但是我们那个学弟的最后一句话是把我吓到，他说学长你不用回中寮看一下吗？听说中寮很严重。然后一听到之后我就吓到，我就想说不行，我要回家。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赶快跑回宿舍跟我们那个更资深的一个学长讲说学长我要赶回去南投，那请他帮我请假这样。赶快骑着摩托车就往那个台北车站坐那个公车，因为我们回南投的话通常都是坐国王号。
因为火车也到不了。
对。
要不然你就要自己开车。
对。因为刚好文山那边是停电的，所以那时候我也收不到任何的讯息。那我一直赶到台北车站附近的时候有电力可以提供，我的手机才会响。响起来的时候是我表哥打给我，一句话叫我赶快回家而已，其他不敢跟我多说。坐上国光号之后，一路上他也是播着那个新闻，就地震的一个讯息啦。震央是在什么国姓啊吉吉这一带这样子。
中寮又在吉吉的旁边。
旁边，对。
那你那时候心里面会不会非常忐忑不安？
会，然后开始胡思乱想。对，但是想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想到爸妈应该会怎么样，就是当时阿妈是骨骼疏松症、
哦、
行动不是很方便，所以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他。然后车子就进到草屯就进不去了，草屯到南投的那个桥断掉，就在草屯下车，改用走路的，用徒步走进去。走进去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户啦，就是罹难者他们都已经挖出来然后盖白布，然后其实那种
就在路旁。
对，那种心里的震撼是有一点被震撼到。
嗯，
对，那这个还不是最震撼的。然后我就这样走了大概一两个小时，然后走到南投。回南投的过程当中，我只要我遇到那个电话亭的话，我就会试图打电话问看看可不可以打得通。我最后联络上是想说啊，不然我打给邻居好了。啊，邻居才跟我讲说你赶快回来，家里面都走了。对啊，那时候我就脑袋一片空白。
时候，谁是我？ 我朋友。一个微笑的声音轻声对我说，寂寞有耶稣关心我，他牵我手陪我走，走过每个日出日落，没人了解的时候，我朋友，他牵我手陪我走，此生爱锁牵引着我，牵我手每一天不放手，牵我手陪我走，走过每个日出日落，我的世界不寂寞，有耶稣关心我，
然后在南投又遇到我舅舅的时候，我比较小的舅舅，他就跟我讲说送出来了，我以为是送到南投殡仪馆，小舅有陪我去南投殡仪馆找，然后那个场面就真的是很震撼，就是殡仪馆是完全装不下，然后
是
整个就一排一排这样子陈列在那个场地这样子。
你们那时候会不会很害怕要认家属这件事？
没有想那么多，就想要赶快找到他们，可是我这样一直去找也都找不到，找不到。后来我小舅就想说，因为他有事情他要先回台中，所以他就先把我载到我小妹那边，然后我去跟他借摩托车，然后借摩托车然后再骑回去中寮，那骑回去中寮的时候就看到整个场景就是都已经倒下来，亲人都挖出来了，剩下的东西其实坦白说要去抢救，坦白说也没有那个动力去说一定要把什么挖出来啊。
那有挖到什么吗？
我的部分是刚好在我的房间，然后还有找到一封我父亲之前写给我的信。
你还记得信上内容写大概什么内容吗？
那个信是因为他跟我讨论我弟弟的婚姻，我弟弟的个性的问题这样。那时候我在读大学，然后也比较少回家，他因为跟弟弟之间的相处有冲突的时候啦，然后就要跑去我的房间睡觉，然后可能睡不着吧，然后就在我书桌那边写那个家书给我这样。
嗯，
对，
所以那一封是没有寄出的家书。
对，那没有寄给我。对，是我后来找到的。对，
是你是在哪里找到的、啊、在你的房间的哪里？
在我房间那个书桌那边。对，
读着那封信的时候，虽然他是在你大学那个时期爸爸写的，
对，
可是看到爸爸的字会不会有种想哭的感觉啊？
会啊，会去想啊。后来有几次就是在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眼泪会流下。
在倒塌之前还住在里面的人有哪些人呢？
里面就是有奶奶、爸妈、我弟媳，就我弟弟他太太，然后还有他的三个小孩，总共七个人。但是听我弟讲说他老婆肚子里面还有一个怀孕的。
是。
对。当时真的是一片空白，都
已经不知道怎么反应了，因为太过震撼。
对对对对。因为那种年纪，然后家里过去也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那突然遇到这样子，坦白说没有什么任何的想法，只是想赶快看到他们。所以回去之后邻居跟我讲说是送到我们中寮乡客运站，场地比较大才能够容纳那个罹难者在那边这样。
所以当你去到那边的时候，看到就是七个摆在那边，就是在众多的尸首当中的七具尸首。
对。其实我知道我当下我不能太软弱，因为那时候我知道我弟比我更辛苦。
弟弟也在你的旁边。
他是瘫在那边啊。对啊，因为我知道我身为大哥，我不能做出
失控的反应吗？
算是啦。对。
因为你想说弟弟都已经瘫软了，我一定要坚强。
对对对对。
26岁真的很不容易，而且你们年纪都这么小，就要处理这么多人的丧事。
是，其实我很感谢主，是因为他那时候派了天使，所谓天使就是我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舅舅，他住在中寮乡，但是不同村。大舅舅他是之前有从事过村长，村里面有婚丧喜庆，村长他都会亲自去帮忙。我舅舅刚好有这一个经验值，所以我们家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他当天就当机立断，就是赶快去透过关系，他认识的那些办后事的那些商家，然后跟他们赶快调那个棺木啊什么那些，就赶快透过他的关系去帮我处理这些事情了。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坦白说，我跟我弟人生第一次遇到这种这么大的场面，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处理，都是舅舅帮我们处理。那因为那个人数太多，加上南投的火葬场听说也有损坏，所以我们又透过另一个关系联络到台南，就把家人从南投再运到台南去火化。这样
家里面的这个事情处理之后，再回到台北重新的面对你的工作，可是那个生活的步调会不会被打乱？
本来上来台北工作有我的梦想在啊，可是因为这件事情，那处理完之后，那家里一些负债也都处理掉了，所以变成是说在台北的工作对我来讲就没有什么重心。那再加上公司那时候的福利还不错，那个底薪已经够我生活了，变成是说就没有什么心思在工作上面。虽然很多人都跟我讲说啊，你现在没有后顾之忧啦，你就可以好好的冲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当下听起来就会觉得很无力。他们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他们不知道我的感受。
是，而且那种冲或者是打拼会变得很苍白。
对对对对，就不知为何而战。
你那时候会不会常常精神恍惚？
就是都没有任何想法，然后上班上到一半就跑回宿舍，对啊，放空。
你晚上睡得着吗？
还好那时候也没有想那么多，所以没有什么印象。对。
那会自责吗？
会自责。因为刚好发生了前一天晚上，然后我那个学弟他还有问我说：“小杨要不要一起回南投？”那时候回去看了这些事情之后，我会自责的原因是因为我如果在场，我有可能我可以帮他们，就是看是赶快早点把他们拉出来啊什么之类的，我会去想这件事情啊，一直会怪自己说为什么当天晚上没有回去这样。处理了这件事情，大概处理了两个月。其实我对自己讲说，这两个月过后我就不再哭了。所以921之后两个月之后，我就很少为这件事情，几乎没有为这件事情再去哭这样子。
会不会也就封闭在你心灵当中的某一个角落，把它封锁起来？
对，放在那个地方，不再去掀开它这样。
是，不要去碰触。
对对对，
因为碰到的时候又要揭开它，然后你就得面对，然后当中有很多的伤痛跟情绪。
是，
那你有试图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振作起来吗？
事情过后大概一年半左右，刚好有成交一个物件，那个物件的一个主办代书，就是我后来我们的主管，他就问我说：“那你要不要转换跑道看看？” 从本来的卖房子的业务转成那个目前现在的工作，就代书的行业这样子。转换跑道过来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那个主管答应我说要帮我介绍女朋友，
他想说要转移你的注意力是不是？
对对对对，
是女朋友好像跟你是也是同一家公司。
对，也是同一家公司。我们后来交往半年多我们就结婚了。
怎么会这么迅速啊？
那时候我很直觉了当的跟我女朋友，就是现在老婆讲说，我们交往我就是以结婚为前提，就一年前失去了那个家庭，所以我要把我的重心摆在新的家庭里面。那时候我就跟我女朋友讲说，我们就是以结婚为前提。
嗯，
那如果说她不愿意的话，那就算。对，
那当然她也很愿意了。
对，
所以你们非常顺利的半年后就进入婚姻。
对对对。
我听士兵哥你刚才的分享，因为失去过自己的家庭，因为真的是当爸妈不在了，你真的不知道自己为谁打拼，
是
那个家就没有了，不见了。
对，
这会不会促使你很渴望的要建立家庭，很渴望的进入亲密的关系？
对，因为我也希望也有自己的家，就把之前那个发生921之前那个家庭，因为那时候已经被我冰封在一个心里面的一个角落了啦。
嗯，
对啊，所以建立自己的家庭有一个新的开始啊。
是。
对。
那么一直把921大地震带来的巨大的伤痛放在心里面，冰封在心中的某一个角落，这个之后怎么样影响士兵哥你的整个生命的情况以及你的婚姻呢？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继续来分享陈士兵先生的生命故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英如为你主持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今天为你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921的受灾户陈士兵先生。那么面对过去家庭这么巨大的一个变故，你选择用把它冰封起来，不想要再去触碰它。可是当你选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不去面对的时候，对你整个人的生命 以及你的婚姻家庭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九一过后之后，有一阵子其实我两个妹妹跟我弟弟，那我们四个人其实有一段时间算还蛮团结在一起的，这样子大家互相照应。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比较大那个妹妹她有去学算命，就帮我分析说啊，我生命中什么缺少什么元素啦，什么之类的。加上他们是直销公司，所以他们会推销一些产品，比如说什么聚宝盆啊、罗盘之类的，那保平安什么之类的。那因为刚经过九月这件事情啊，加上他有讲说这个可以平安，所以我就也算是加入他的这个直销、
所以那时候就很希望可以抓住这个平安哦。
对对对对，不希望再去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罗盘的部分我家里摆的大大小小很多，包括车上都有，
所以成为妹妹很忠实的客户
也算了。
你这个花费应该不少吧？
很大部分都在买这些开运食品上面，
吃的食品吗？
对对对，中国人讲究五行，什么金木水火土之类的、哪一个颜色啊，哪一个颜色，他好像是说我本命是缺火，那要吃红色的药丸，然后吃那个可以增强自己的气势，然后木的话是可以增加我的贵人的帮助的部分，这样啊，所以变成是说药丸的话，几乎一个月都会去买一次，
五种颜色都吃才会均衡，
也没有，
通通都补到。那你的妻小也跟着一起吃吗？
我有逼迫他们吃，
然后所以应该也让他们算命什么之类的。
有有有，然后罗盘的部分也要求他们一定要带。
那他们如果说不要的话呢？那你会怎么反应？
不要的话我就会很生气，因为我会觉得说带着你就会保平安，我这样做为他们好，那他们不接受的时候我的反应是生气啊。
也会伤心的感觉吧，你们都不懂我心中的焦急。你们这些人
应该算了，对。
所以除了透过算命啊开运食品的这些部分，那还有哪个部分是被影响到的呢？
就是在用钱上面。九一的时候，我们那算是乡下，那乡下的话，其实金融机构有限，它倒了之后，变成说我们领不到钱。那领不到钱的话，就是刚好那时候发生这些事情，比如说你买东西要用到钱什么之类的，变得说我很紧张，然后又要到外地再去领那些钱，所以变成是说钱的部分，我身上要留一定的数目，我才会有一点点的安全感，这样。
如果有紧急发生什么状况的话，就可以处理。
对对对，可以马上处理这样子。
那为什么在您的见证里面会写到对太太的金钱使用上也蛮严格的，会帮助她，应该控制她？
因为我们两个家庭来自不同的家庭啦、我太太的家庭是他们算是一个军公教的家庭，他们的生活应该算是比我们优渥，所以想要零用钱就有零用钱。可是我们小时候，我们要有零用钱，我们要自己去打工，我们要自己去赚啊。所以在用钱上面，我就会比较省。但是他的部分就花得很大方，所以我在花钱的部分啊，会比较斤斤计较这样子。对，
是我本来还以为说，在经历死亡巨大的冲击之后，会不会变得啊，人就是要好好的把握活在当下，我就开心的花钱吧。所以不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所以让你从小其实养成一个节俭的好习惯啊。所以我觉得我听起来比较像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九二一发生之后，你要处理这么多的紧急的事情，发现有一笔钱在你的身上以备不时之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对对对。
不过您跟太太常常吵架的症结点就是在用钱的方式吗？
对，在用钱上面，刚好提到就是他比较没有去注意到说到底收入多少，然后支出多少这件事情。整个婚姻的过程啊，因为我们交往了六个月我们就结婚了，所以家庭的经营上面，其实坦白说在结婚之前也没有考虑到这么的清楚啦。因为那时候我结婚的前提是我想要有一个家庭，可是我其他的我没有去多想。以至于说结完婚之后就面临到了很多的问题，包括用钱金钱上面，那甚至于就是在小孩子的教养上面也都有一些冲突，就是会冷战啦。
有曾经长达多久没有讲话？
大概一个礼拜吧。
一个礼拜没有讲话哦。
对，一个礼拜。
那如果彼此有事情要这个交流的时候怎么办？就透过小孩当传声筒吗？
有小孩的时候是啊，但是基本上有时候我不愿意道歉的原因，是因为我跟他结婚的时候，我有跟他讲说，欸，其实你嫁给我不错，在我的认知里面，其实婆媳问题一直是一个家庭经营里面也算是蛮重要的一个问题啦。那因为他嫁给我，他没有婆媳的问题，所以我每一次我跟他相处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会跟他讲说，嗯，啊，你有没有公婆问题？人家都会有婆婆问题，然后虐待你什么之类，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嗯，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去争执的。
那你那时候看待自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怎么会愿意接受基督信仰啊？
后来有一个很大的冲突，就是花钱这件事情。有一次不小心看到那个太太的那个信用卡账单，然后那个账单的数字，坦白说，我很讶异啊，因为那数字两三个月我都没有花到那么多，那个数字看到我之后我就吓傻，
而且挑战了你心中的不安全感吧？
对，我就算进去之后，扣除掉那些金额之后，就变成说我所能够掌控的钱就低于在我的安全感的以下，所以就变成是那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就因为这件事情就大吵，吵完架之后，后来我就想说找人诉苦。可是在台北我竟然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让我诉苦。那是后来去想到一个就是大学的同学，他去做了金融业，过了三四年之后他又来应征我们公司的法务，他也持续的跟我就互动，一直跟我传福音。
所以蛮奇妙的哦，他好像是上帝预备的一个天使，
对对对对，
然后到你的身边开始跟你互动，而互动就是跟你传福音。
对对对对，
你那时候听得进去吗？
因为我是传统信仰的，所以根本是听不进去。
可是你说后来他成为你诉苦的对象。
对，就是那一次我跟我老婆大吵之后，隔天早上我就很早跑来公司这边，然后一直要急着要找那个同学。找到他之后，我只跟他讲说帮我祷告。他在问我怎么了，那我才跟他讲说我跟我老婆吵架什么的那些事情。那祷告完之后，他就有邀我说那一年的8月8号他要上台诗歌献唱。他就邀我说要不要去观礼，这样我记得很清楚，就是8月8号。
家人一起去吗？
那天带着家人一起去。
第一次走进教会的感觉怎么样啊？
因为进去之后就是那个弟兄姐妹他就会跟你打招呼，不管他有没有认识你，那种打招呼就是像很久没有看到你一样，会很热情的去接待你这样子。所以去到那边我就觉得应该就是这里啊，因为有家的感觉啊。
之后你为什么愿意持续的再去教会，而且你还信主受洗成为基督徒呢？
去教会之后就觉得有家的感觉，那个家的感觉就是我要的，所以第二个礼拜我又去了。那去了之后刚好那时候遇到好像是一个千禧年的千人受洗，我很明确说这个就是我要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报名了要受洗这样子。我去了两个月我就报名受洗了。
你在受洗的当下或受洗完有什么感觉吗？
其实会
特别喜乐，感觉重生。
就觉得说其实这边的教导跟我过去的一些观念很不一样，在这样的一个教导之下，对太太的那个互动就有很大的改变。其实那时候我老婆跟我进教会，她应该也算是有点被强迫来啦，
是，
对。但是来的时候我是发现好像她比我有那种感受，所谓的感受是她进教会之后她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进教会就会哭，这样有几个礼拜她就没有跟我一起去教会。对啊，可是因为我知道，我很明确知道说这个是我要的，所以我要去追求。受洗完之后就整个人生一些想法就有改变，就在用钱上面啦，用钱上面慢慢的去解开，就是本来以前是会需要看说太太到底花了多少钱，对，那后来变成是说会问他说钱够不够花，还需不需要再拿什么之类的。
哇，那改变很大耶。
对，所以我是10月受洗，然后他12月就受洗了。那问他为什么，他就说他看到我的改变，
相信耶稣是真的。
对，
所以他也愿意来受洗成为基督徒。
对对对对，
特别是金钱这个是很多人安全感的来源。
对，
所以是不是当你在基督信仰当中真的是经历到这份爱，所以你的心里面的安全感不再是金钱了？
对，就是弟兄姐妹对我的那个爱的感受啦。对，所以那份爱应该算是填充了我心中的那个 欠缺的那一块，对，所以对钱的部分我就比较不会再去抓那么紧这样。
嗯，那么我们来谈一谈哦，一直长久冰封在你心中某一个角落的九一大地震的这个记忆，
是
你怎么样再去打开它？
其实进教会之后，大概到第四年、第五年的时候，我几乎每个礼拜天我都一定到教会去做主日。有一年的父亲节。那年的父亲节，其实教会那边他们的活动是说，要感谢父亲啊。他又分成两个桥段，一个桥段是，就是现场的话，弟兄姐妹有带爸妈来的，那就挑一个人上来讲一些感谢的话。那另外一个是说，因为爸妈有可能不在的，他们就选我，那么就问我说，我可不可以去表达对爸爸的那个感谢的话语，因为离921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那时候我的想法是 OK 啊，应该没有问题吧？对啊，因为我没有不去碰触，所以我会觉得说应该没有问题啦。然后我就写一写，把竞争稿写一写，然后给他们看过，他们也觉得 OK 可以。然后那一年的父亲节的时候，上台要去说感谢的话，可是一上去之后，说不到三句话，然后就开始掉眼泪，然后就讲不完。我们那个天使那个同学，他就上来陪我，然后让我把那一段讲完。那
搀扶你吗？
算了，算是啊，对，就在我旁边这样，
是，
对，有一个依靠，然后好不容易把它念完。那念完之后，就是我们另外里面比较资深的同工一个姐妹，事后跑来问我说：“哎，士兵，你要不要去上一个课程，伴你走过忧伤路的课程？”他有介绍这样一个课程给我，然后把报名的资讯啊那些资料都给我。从那边的话，就是他们有一个大概8周的课程，就是伴你走过忧伤路，陪伴就是有这样子亲人失丧的那个忧伤的那个过程。8堂课上下来之后，慢慢的把心中的那个结慢慢的打开，这样。对，
否则那个伤口就是一直埋藏在心里面的某一个角落，没有去开启它。
对，
这个伴你走过忧伤路的课程是怎么样很真实的来帮助到陈士兵先生呢？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继续来分享。
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为烛火，我不见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不晴朗，我不为我将来忧虑，因我知主的应许，我今天他知前面路程有多少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情接替每种担，越跳越轻身，每朵云披上阴影，在那里阳光常普照，不再有山里与天相连，有多少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 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我深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
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921的受灾户陈世斌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在基督信仰的里面，他的生命得到医治，重新的去面对心中的遗憾、失落和悲伤。世斌哥，你刚才有提到说，后来你去参加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课程，叫做伴你走过忧伤路。
是。
这个课程是以圣经为根基的，是不是？
对，它是以圣经上面的经文为根基，对。
所以你们在上课的时候也会需要读到圣经吗？
对，它就是会有一些章节，
嗯，
然后把它挑出来，然后去做解释这样。
有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或感受吗？
大概在第三堂或第四堂课的时候，那时候他有分享到以赛亚书里面的一个经文，对，那里面的经文里面他有提到说，你淌过水，然后我都与你同在，上帝都会跟我们同在。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念到这里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我心中是很感动，那当时也流下眼泪。原因是因为我在国小三年级的时候，我曾经有溺过水。那这件事情我没有跟，就是跟我，除非说是跟我很亲近的人才会知道啦，不然的话有一些同学或是朋友，其实我也很少跟他们提这件事情，但是我却在经文中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会很渴望去听到上帝对你讲话的声音，对，那也一直买很多的书籍来看说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可是后来才知道说，其实上帝对我们讲话有时候是透过声音，有时候是透过别人对你讲的话，甚至经文也对会对你讲话。那这一次就很让我震撼到，就是这个经文，然后他很确确实实的跟我讲说他是跟我同在的神这样。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因为他这个是在周间上课的，那我们有时候回到主日周日去本来的教会去做主日的时候，有时候牧师也会问我们说，欸，有什么问题啊，什么需要帮你解答的。那有一次我就很不经意的问牧师说，上帝为什么要留我下来？对，因为从九月之后我就很少去思考到这个问题。那天牧师就突然问我们说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又不加思索的去问牧师说上帝为什么要留我下来这件事情。那牧师给我的答案是说，上帝就是要用你啊，什么之类的。那我当下我会觉得说，官方说法，就是官方说法啦。可是后来，那个礼拜完就上了，刚好就上到那个我与你同在的这个经文，我就觉得我知道说，其实上帝是在对我说话这样子。
不，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很棒的问题耶。为什么我们还活着？我们还存在着，
是，
这一定有一个很特别的含义在当中，值得我们去了解。
对，
在这个课程的里面，怎么样有勇气一步一步的去面对心中的这个悲伤，能够把它表达出来？
因为它是分阶段的，就是一开始的总共有八堂课的样子吧。那它是分阶段，就渐进式的，然后去让你去回顾整你跟亲人之间的一些问题，那甚至于说你要对他讲的话都可以透过写信的方式把它写下来，那在小组里面去分享。那有时候 跟我们一般的小组比较不同的是，我们在一般的小组去分享这种事情的时候，人家总是会安慰你说啊，你就不要想太多。然后因为他们没有同样的遭遇啊，所以他们所讲出来安慰的话可能打不到那个点。可是我们在伴你走过忧伤路这个课程里面，大家都有类似的遭遇，所以在分享的时候大家就比较可以互相体谅，说诶，你的遭遇我的遭遇这样子。对啊，所以在整个分享的过程当中也比较能够让你敞开心，再去你想要多讲什么，然后把那些跟他们没有讲过的事情把它讲出来。
嗯，
那有些事情你只要把它讲出来，通常会让你整个情绪，或者是说会让你整个想法会舒缓一点了，就是说你会去面对这些事情这样子。
是啊，对，在小组当中彼此分享的时候应该蛮常经历这个场面，就是会边讲边流泪。
对对对对，这是一定的。对，可是你如果说在一般的小组，你在分享的时候在流泪的时候，有些小组组员他可能不晓得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安慰到你的内心深处那个地方这样。
哇，所以我觉得这个小组这个课程很棒诶。而且你在这个当中分享的时候你也不用去管别人的眼光了。
对对 对, 对，
不用去管什么面子的问题。
对，因为大家都是一样。对对对对，
是
对。
这个课程中男士有几位啊？
男士一开始就是他们邀请我进去的时候只有一个，
但是就是你。
对，但是为了我一个人，他们又去找了另外一个本来下一期才要进来的一个弟兄。对，让我们两个在里面就是能够畅所欲言的去分享这样。
所以透过了这个伴你走过忧伤路的这个课，然后包括说因为信主耶稣了成为了基督徒，所以您觉得当你在谈到921事件的时候，家庭巨大的变故，以前谈跟现在谈，你觉得那个差别是什么？
以前谈的话就是可能会用第三人称，因为不想去再去放感情在那个事件上面，也不想再去伤心难过。那现在谈的话就是说会对爸妈的思念，或是对这些亲人的思念会慢慢的去流露出来。对，因为现在回头来看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内心深处是应该算是还是非常想念他们。对，因为当时来不及跟他们说再见之类的。那会在现在如果说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会希望说哪一天在相见的时候跟他们讲个再见啊什么之类的，那种话语就可能很遗憾当时没有跟他们讲这样。
而且我觉得很美的是你自己走过了这个路之后也会知道可以怎么样的来陪伴别人。所以你后来也成为这个课程当中的助教。
对。就教会这边刚好有开了类似的课程啊。对，那他也有请我们去分享，就是整个过程当中，那因为刚好也有一个弟兄需要陪伴，所以我就去接了这样子的一个任务这样。
是哦。而且我觉得能够去面对这个心中的伤痛之后可以很真实的流露情感，我相信这也很能够增进我们和家人的关系。后来你们的夫妻关系如何？
真的家里面需要基督的爱在里面啊，就是有了这个基督的爱在里面的话，慢慢的夫妻的感情会越来越好。
是
会互相体谅。对，因为以前都会用放大镜看缺点。对，但现在就是在找优点而不是看缺点。
常常说赞美鼓励的话或者是说爱吗？
我比较习惯说啦，但是因为老婆是可能就比较内敛吧。
爸爸是一家之主嘛，家里的头，所以爸爸率先表达心中的爱，我觉得很棒。
是，
而且两个孩子他们也信耶稣。
对，
所以过去的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透过这个五色的药丸也好，这个开运的食品帮助自己，或者是说透过这个罗盘希望可以保住家里面的平安，让家人是平安的。
是，
但是现在有主耶稣了。
对。
就更棒了。
对，
那么说到弟弟跟妹妹，他们都知道你成为基督徒？
那时候我信主的时候有跟他们提， 对，可是跟他们提的话，妹妹的部分他们比较没有反应那么大。可是当时我弟弟的部分对我很不谅解，因为我们都是传统信仰出来的，那他会觉得说我信基督的话就是算是
被祖忘宗吗？
对，
就是爸爸妈妈死了没人哭这样。
对啊，可是因为我刚接触到基督的信仰的时候，其实也会有那种热情，会有那种热忱，要会去邀约他们说你来认识这个信仰。但是因为他对我很不谅解，他就是认为说我就是反正我爸妈都不要了啦、啊、什么之类的。
嗯。
所以对我只要一讲到信仰的事情，他就很反弹。所以他甚至有一次在一个家族的一个群组里面，赖的群组里面，因为我在里面 po 了祷告词而已，他就退出群组。嗯、然后就跟我讲说你不要再 po 这种东西，我不要看什么之类的。对。那时候我应该是太急于，就是说希望他也能够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啦，但是就是因为可能我自己的方法不对，对，以至于他的反弹很大。现在我慢慢的试着就是透过上帝的方式，所谓上帝的方式就是透过祷告帮他代祷，对，帮他代祷，那慢慢的他就可以接受我成为基督徒的这件事实，对。
嗯，
那他现在慢慢的也在，因为有时候我们在 FB 啊，或者说在媒体上 po 一些有关于就是基督徒的一些事情的话，他现在也会来按赞啊，什么之类的。
哦，是，
对，
希望他们也能够经历到主耶稣的救恩。
对，
有这个新的生命，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有永恒的盼望。
对，
我想很多还在921的余震当中的人，
是。
因为这个创伤压力实在是太厉害了，
是，
有时候想起来的时候好像还活在过去那种死亡的阴影底下。
嗯，
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这件事情对士兵哥你来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因为生命当中的风浪无所不在，
对，
现在的你会如何来看待？
现在的我就是我相信上帝永远掌权这件事情啊。那不管面对你什么样的问题，不管你是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其实上帝都在。那只要我们能够去细细的品味，知道说，诶，上帝他是跟我们在一起在经历这件事情。那这样子的话，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压力或是困难，都很容易的去胜过。
节目最后能不能请您用一节有感动的经文也祝福我们的听友？
哦，好，这个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12章20节，他说的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那用这段经文来跟听众朋友共勉。
为什么会特别想挑选这一节经文啊？
这节经文其实我跟我太太有讨论过对，本来我要分享的是另外一段经文，但是因为这个是太太她有指示，所以她说其实你整个遭遇啦，整个遭遇这个经文是很适合的，因为从家人走了之后，那到现在可以撑过来，不用靠着人家的那个帮忙，就是现在上帝都会帮助你这样子。
僵残的灯火不吹灭，压伤的芦苇上帝也不会折断。
对，
相反的，上帝要使它复苏起来，使这个生命不只是能够存活下来，还能够延续，而且这个生命越来越强壮，然后祝福更多的人。
对，
我觉得今天真的很感谢士兵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实在是离不开死亡，虽然让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好像变得很有限，很多时候我们都期待自己能够活到70老80，活到成为人瑞也是很棒。可是谁都不敢保证自己会不会中途下车，甚至很多时候是突如其来的我们就中途下车了。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学习去面对它，甚至接受它，那将会让我们的生命学习到很多很宝贵很宝贵的功课，学习爱神爱人爱自己，也好好的珍惜自己生活的每一天，活得有盼望。那今天的节目呢，要特别感谢士兵哥授权给我们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索取今天的故事 CD。那当然，如果你对于基督信仰，你希望可以多一点的来了解，上帝对你有一个美好的救恩和计划为你来预备，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救恩圣经函授课程。那你可以跟应荣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也可以透过救恩之声的官网和我联系。那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呢，你可以透过救恩之声官网微信来收听，以及 APP， 可以下载这个 APP 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再次感谢士兵哥您的来到，谢谢您。
谢谢。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了，拜拜。
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要忘，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全心敬拜，身体就在不远前方。